感谢主，我们来到启示录神理读经第十六篇，在老底家的召会，与主一同坐席，坐在他的宝座上。老底家这个名字原文的意思是平民，或者说凭信徒的意见决断。就这表号来说，在老底家的召会预表恢复后又堕落的召会。主在19世纪初期恢复了正当的召会后不到一个世纪，有些恢复的召会堕落了。这恢复后又堕落的召会与在撒底的召会所表征改革的召会是不同的，也与在腓拉铁非的召会所表征正当恢复的召会不同。这召会要存到主回来的时候。有些基督教教师认为，在老底家的召会是冷淡的改革召会。严格的说，这个看法是不对的。按照这段圣经的上下文和历史来看，在老底家的召会必是表征恢复后又堕落的召会。大约在150年前，恢复的召会在英国开始。看他们的记载，那光景非常的美好，是召会生活真正的恢复。然而这没有持续很久。你若读弟兄们的历史，今天再去访问他们，就会发现许多弟兄们的聚会已经变成老底家召会。我们将要看见，他们虽然以他们的圣经知识为骄傲，但是在享受基督的丰富上却是贫穷的，并且在属灵的事上也是瞎眼的。现在我们先来看说话者。主在3章14节说，那阿们，那忠信真实的见证人，那神创造之物的原始，这样说。主照着7个召会的光景和情形，分别的对每个召会说到他的所事和所作。这里主对老底家的召会说到自己是那阿们。阿们在原文的意思是坚定、稳固或可靠。主是那坚定、稳固并可靠的一位。因着主是那坚定、稳固并可靠的一位，他就是那位忠信真实的见证人。这指明堕落的老底家召会不是坚定、稳固、可靠的，也不是忠信真实的做主的见证人。在14节，主也称他自己做那神创造之物的原始，这是指主乃是神创造之物的起源或根源，还是主是神工作中不变永存的根源。这指明恢复后又堕落的召会是因为离开主的源头而改变。我们来看召会的情形。在15到17节，我们看见老底家召会的情形。在15节和16节，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热也不冷，我就要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恢复的召会一旦堕落了，就成了温水，也不热也不冷。这是今天许多弟兄会聚会的真实情形，这对我们该是警告。我们一旦变成温水，就不适合于主的行动，就要从主的口中被吐出来。在17节，主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恢复后又堕落的召会夸耀他的富足，主要的是在道理的知识上，却不知道他在生命上是贫穷的，在视力上是瞎眼的，在行为上是赤身的。所以下节说，他需要买金子使他富足，买白衣遮盖他的赤身，买眼药医治他的瞎眼。堕落的弟兄会聚会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他们的高傲。 总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了。毫无疑问，他们知道许多的道理，他们的确比公会里的人更认识圣经。虽然就一方面说他们认识圣经，但他们所有的仅是知识而已，因为他们有这种知识，他们就以为富足了。但主却说他们实际是贫穷的，他们不是在知识上贫穷，那是在基督的丰富上贫穷。他们有关于基督的知识，但在享受基督的丰富上却是贫穷的。我来到美国不久后，曾被邀请到三个弟兄会的聚会中讲道。我讲过了，又听过他们的反应之后，我就完全相信主对老底家教会所说的话是真实的。你若在他们中间一段短时间，就感觉出他们非常夸耀自己的知识。他们在言谈中常常定罪别人的无知，因为自己什么都知道。然而你和他们一起稍久一点，就会发现他们的贫穷，他们根本不认识基督的丰富，甚至连提也不提。在主眼中，堕落了的弟兄会聚会是困苦的，因为他夸口他在道理上虚空知识的丰富，而实际上他在对基督这丰富的经历上是极其贫穷的。恢复后又堕落的召会是可怜的，因为他是赤身瞎眼，满了羞耻和黑暗的。同时，这个自傲的堕落召会在经历基督上，并在神经纶的属灵实际上是贫穷的。他只注重空洞的知识，却很少顾到对基督活的经历，这才是真正的贫穷。这个贫穷叫他困苦可怜。在主眼中，在老底家的召会不仅在基督的丰富上是贫穷的，也在真实属灵的事上是瞎眼的。他没有真实属灵的内在眼光，虽然他有一些关于属灵知识的知识，却没有内在的眼光。我们做基督徒的都得到了基督做我们客观的义，像袍子一样遮盖我们，这是为着我们在神面前的称义。我们在基督里称义之后，就需要凭基督活着，并且活出基督，使他可以做我们主观的义，成为另一件华美的袍子，遮盖我们每天的生活行动。这恢复后又堕落的召会，因为缺少对基督主观的经历，所以在主的眼中是赤身露体的。在主火焰的眼目下，空洞的道理知识尽都消失，那些持守这些道理的人赤身就被暴露了。唯有我们所经历的基督，才能在他审判的眼目下做我们的遮盖。在十六节主说，你既如温水，也不热也不冷，我就要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恢复的召会若堕落了，就有从主口中被吐出来的危险，除非他悔改，火热的追求对主丰富的经历。从主口中被吐出去，就是被主弃绝，不得再享受主对他的召会所示之一切。在二十节主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这里的门不是指个人的门，那是指召会的门。老底家召会有知识，却没有主的同在。主是召会的元首，他站在堕落召会的门外叩门。恢复后又堕落的召会必须体认这点。现在我们来看主的劝告。十八节里有主对老底家召会的劝告，主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买这个字是指我们必 须付代价。恢复后又堕落的教会需要为他所迫切需要的金子、白衣和眼药付代价。我接触过弟兄会的聚会以后，发现他们中间可能没有人明白什么叫做付代价。他们或许从未听到过要经历基督的丰富必须付一些代价，他们知道知识和道理，却不知道怎样去付代价。他们知道怎样去学，却不知道怎样去买。他们知道某些真理，却不知道经历基督丰富所要出的代价。首先，主劝老底家召会买火炼的金子。圣经把我们那运行做工的性比喻为金子，并且神圣的性情就是基督的神性，也是由金子所表征的。我们乃是借着信有份于神的性情。恢复后又堕落的教会对基督有道理的认识，却没有多少活的信已有份于基督的神圣元素。他需要付代价，经过火炼的试验，得着金的信，使他能有份于真金，就是基督自己，做他身体生命的元素。如此他才能成为纯金的灯台，好建造金的新耶路撒冷。我们若有经历，就会看见主劝老底家召会买的三样东西，就是金子、白衣和眼药，也就是主自己。我们已经看见在预表或圣经的表号上，金表征两样东西，一是指神的神圣性情，一是指我们借以赏识并取用这神圣性情的活的信。这两样东西是连在一起的。我们若没有活的信赏识并应用神圣的性情，这神圣的性情就不能属于我们。要使神圣的性情成为我们的享受，只能借着我们活的信。基督是神圣性情的具体化身，他也是我们活的信。我们若有信，就能有份于神的性情。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有基督，我们必须付代价，向主说：主，我虽然有了圣经道理的知识，但我承认我缺少你。主啊，我宁愿要你，不要知识或虚空的教训。主，你是真经，是神圣性情的具体化身。为着赏识并应用着神圣性情，我需要活的信。这是我没有着活的信。主啊，我仰望你，你做我活的信，我要凭你活着，以你做我的信，就是神儿子的信。你若这样向主说，他立刻会回答你说：好，你若要得着我，就要出代价，我要你放下某一样东西，因为这件东西拦阻我成为你的享受。放下这些东西就是付代价。我们许多人都这样经历过主，常常主说：我在这里，你是要我或是要那样东西，你若要留下那样东西，我就离开。你的手中满了东西，必须先放下，空出你的手来抓住我，这样我就成为你的享受。只有我们付上代价，才能得着基督。我们要看看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的话，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看作亏损，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因他已经亏损万事，看作粪土，我要赢得基督。对保罗来说，他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只有基督。他为了基督花费一切，付了完全的代价。为着赚得基督，保罗把所有的都花费了。今天我们必须跟随这个灵， 不惜付上任何代价，甚至我们的性命，为要得着基督。活的信和神圣的性情是无法分开的。这一点虽然在道理上很难解释，但从经历上我们知道，当我们有活的信，我们就享受到神圣的性情，并且我们在神圣的性情里也必定具有着活的信。因此这两样东西是连在一起的，并且都是由金子来表征的。老底家召会需要这金子，就是神圣的性情，借着基督自己这活的信而应用并取用。我们若要得着这金子，就必须付代价。其次，主劝老底家的召会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在表号上，衣服表征行为，这里的白衣是指蒙主称许的行为，就是主自己从召会活出来，这是恢复后又堕落的召会所需要的，好遮盖他的赤身。我们在第十四篇信息里曾经指出，这些白衣不是指基督做我们客观的义，使我们得称义，乃是指基督做我们主观的义，就是基督从我们里面活出来。从我们里面活出来的基督要成为我们的第二件衣服，使我们能蒙主称许。这不是为了救恩，乃是为着蒙拣选。我们都需要这第二件衣服。当我们有了活的信，并且有份于神圣的性情的时候，这神圣的性情至终会从我们里面活出来，成为我们的生活。这个生活就是基督从我们里面活出来，成为我们的第二件衣服，使我们有地位和资格得到基督的称许。这件衣服要遮盖我们的赤身。不错，我们都得着称义，都被第一件衣服，就是路加十五章里浪子身上所穿的上好的袍子所遮盖。但是得着称义之后，我们必须爱主，火热的绝对的为着主。我们若是这种基督徒，就必有活的信，已有份于丰富的神圣性情。这神性若成为从我们里面活出来的基督，作为覆盖我们赤身的第二件衣服。若是你得着称义之后并不爱主，也不凭他活着，为他并同他活着，你就是赤身的。这件事在道理上很难解释，但是在经历上我们都晓得，一个不爱主或不凭主活着的弟兄是羞耻的，也是赤身的，没有可爱的基督做他的遮盖。他虽然信了基督，也属于基督，但是他既不爱主，也不凭主活着，在主和其他信徒眼中，他乃是赤身的，并没有基督做他美丽的遮盖。我们需要为这第二件衣服，就是我们里面活出的基督付代价。这是主观的基督，是我们在主观一面所经历的基督。不要用你的头脑来明白这话，要用你的经历查对这话。这可能对你的头脑有些陌生，但是对你的灵和你的经历却是非常熟悉。照你的经历你可以见证，一面你有称义的把握，另一面你又感到自己是赤身的。毫无疑问，你是神的一个儿女，已经得称义，蒙救赎，被拯救，得重生了，你已经是基督的肢体。但是另一方面，你又感到自己是赤身的，没有基督从你里面活出来，做你美丽的遮盖。为此你里面定罪自己。你若查对经历，就看见这些话是真实的。所以我们都当付代价，向主说，主，无论代价是什么，我要付代价，让你从我身上活出来。主，我愿意以你做我的生活，我不必检点自己，修正自己，改良自己。主， 我要得着你从我里面活出来。一天过一天，我愿意你从我里面活出来，做我外面的生活。主啊，不仅做我里面的生命，你也要做我外面的生活。你若这样向主祷告，他就要做你外面的遮盖，做你的第二件衣服，使你蒙主的称许并拣选。无需等待那日子来到，就在今天，你就有把握你自己已经蒙称许被拣选了。所以当那日子来到的时候，他必定说，好，来与我一同享受你的份，并且与我一同征战打败敌基督的军队。第三方面，主劝老底家召会向他买眼药擦眼睛，使他们能看见。那擦眼睛所需要的眼药，必是指膏抹的灵，也就是主自己的赐生命的灵。因着恢复后又堕落的召会曾被死的字句知识打岔，所以也需要这种眼药来医治他的瞎眼。为着主劝他买的这三样东西，他必须付代价。我们已经指出，眼药就是膏抹的灵，属灵的眼光常与那灵有关系。我们需要更多的灵，不是更多的知识。我们不需要许多的道理，乃需要更多的灵来擦我们的眼睛，也擦我们里面的深处，使我们有透视的眼光，从里面来看事情。有了这种眼药，这种膏油，我们就有远见和透视的眼光，能透彻的来看事情。然后我们会说，主耶稣，因为现在我知道你是如此的宝贝，我预备好付任何的代价。假如在百货公司中有一颗价值5000美元的钻石，现在只卖1000美元，你必不会认为价钱太贵，反而觉得很便宜。为什么许多基督徒不愿意为基督付代价呢？因为他们没有看见基督是何等的宝贝，他们没有看见基督的宝贵和价值。一旦我们的眼睛被神圣属灵的眼药涂抹过以后，我们就要说，我为基督付上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这代价太低了，我的自己、我的前途和我的性命都算不得什么，我实在没有付上什么，我却赚得这位是一切的基督。我们若要看见这点，就需要眼药。现在我们看见金子、白衣、眼药都是基督，基督是一切。今天我们的需要就是基督。不错，在主的恢复里，主给了我们许多的亮光，但是我们的动机不是给人知识。我们这些信息里的用意是要帮助神的子民得着亮光，好使他们看见基督的价值和宝贵，并且因着有这种眼光，就愿意付任何的代价来赚得基督。我为了基督的缘故付上我的家庭、我的前途、我的定命和我的一生，乃是值得的。我若付上了这一切，代价还是太便宜。保罗说，他为基督的缘故将万事看作亏损，他看这些事物不过是粪土，是狗食。在主恢复的召会生活里，我们不是为了道理，也不是仅仅为了所谓的真理，我们在这里呢，是为着丰富的基督。在所有这些信息中，我们不是给人空洞的道理，这些信息的目的是要供应一些膏油擦人的眼睛，使人看见基督的宝贵，因而被吸引归向他。堕落的召会不需要道理，乃需要眼药，他需要启示、异象和大恩典。 我们来看主的责备和管教。十九节主说，凡我所爱的，我就责备管教。堕落的召会若肯接受责备，主在爱里的责备就要使他的眼睛得开，只怕他的骄傲可能拦阻他接受主的责备。当我们不冷不热并且感觉被主责备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仰望他的怜悯，使我们愿意谦卑下来接受他爱的责备，这样堕落的召会就会得到适当的救治。管教是主责备堕落的召会后对他进一步的对付。堕落的召会若肯接受主的责备，主就无需向他施行管教。主的管教是在爱里施行在他身上的。我们来看主的嘱咐。在十九节，主嘱咐老底家召会说，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死的知识已经使堕落的召会变得不冷不热，他需要丢弃那些叫人死叫人冷的知识，疯狂地焚烧起来，更要挣脱道理形式的束缚。他需要热到沸腾，而不是按着死的道理而行，虽然对了却是死的。他需要爱主，付任何的代价，甚至牺牲了道理，也要赚得基督。温吞的召会需要付一切的代价，使自己火热发烧。他当为自己不冷不热的光景悔改，不再以自己的知识为夸耀。他一直的太欣赏自己的死知识，他需要贬视他所有的知识，为了以前只满足于空洞的知识而不要基督的实际悔改。我们来看主对得胜者的应许。在二十和二十一节，主对得胜者应许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要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在这七封书信里，得胜的意思不是指胜过我们的软弱和缠累我们的罪，乃是指胜过召会偏离而堕落的情形。在这封给老底家召会的书信里，得胜是指胜过恢复后又堕落的召会中不冷不热和骄傲的光景，并出代价买所需之物，且开门让主进来。主在二十节说，若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就开门，他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们已经指出，主是站在堕落召会的门外叩门，这门是召会的门，不是个人的门，但需要个别的信徒打开这门。主是在对付整个召会，但接受主的对付必须是个人的事。主的对付是客观的，但信徒的接受必须是主观的。我们若听见主向召会所说的话，个人向他开门，主就要进到我们里面来，他的同在就成了我们的份。主在二十节又说，他进到那个开门的人那里时，主与他，他与主要一同的坐席。这里的坐席原文是指在晚上用一天的正餐。坐席不单是吃一种食物，乃是吃丰盛的宴席。这可能还是以色列人吃迦南美地丰富的出产，这预表的应验。这里所应许的坐席不单是指着将来，也是指着今天。你若是个得胜者，当主在国度里来临的时候，你就有特权与他同吃，但在那天以前，你可以享受与他一同坐席。好多基督徒借用二十节 传不够全备的福音。他们告诉罪人说，基督在他们的心门外叩门，他们若打开心门，基督就要进来。他们所说的就是这么多。你曾经听过一篇信息说，你若打开门，基督要进到你里面与你一同坐席吗？我们若把启示录二章和三章里的七封书信全面的看过，就知道主很高举吃他自己这件事，就是接受他自己做我们生命的供应，使我们长大变化成为与他一样的。这完全是一件吃耶稣做生命树做玛拿做一日之正餐的事。主高举吃他自己这事的时候，同时排斥了四种的教训，就是巴兰的教训、尼格拉党的教训、耶洗别的教训，还有撒旦深奥之士的教训。你若没有辨别伪钞和真钞的能力，最好不要接受任何的钞票，只接受真金就好了。照样的，我们最好不要接受教训，只单单的接受活的基督。我们在旧约里看见吃基督的三个阶段，第一是在园子里吃生命树，第二是在旷野吃玛拿，以及第三在美地吃丰富的出产。我们都经过这些阶段，我们在园子里被造，以后因着堕落我们落到埃及，得救以后我们都出了埃及，脱离了世界，并在迎见主的路上。当我们在迎见主的路程中，我们是在旷野，在那里有玛拿的供应。请记得，隐藏玛拿的应许是给属世召会里的得胜者，指明别加摩召会已经回到埃及去了。在埃及找不到玛拿，旷野里才有，而隐藏的玛拿只能在至圣所里才能找得到。别加摩召会成了属世的召会，在埃及的召会，在那里没有玛拿。我们若要吃玛拿，不论是公开的玛拿或是隐藏的玛拿，就必须从埃及出来。我们必须逃离有撒旦住处和撒旦座位的地方，出到旷野，先吃公开的玛拿，然后再近前来到至圣所，进入约柜吃隐藏的玛拿。这七封书信好像最终要把我们带进美地，就是基督自己。在这美地上，我们享受基督做筵席。以色列人每年过节的时候都与神一同坐席，而神也与他们一同坐席。这是给老底嘉召会得胜者所应许的一个预表，凡向他开门的，主应许与他一同坐席。这还是在每年过节的时候享受迦南美地丰富出产的思想。因此给以弗所召会的信中提到吃生命树，给别加摩召会的信中提到在世界之外吃隐藏的玛拿，而给老底嘉召会的信中又引指在每年过节的时候享受迦南美地的丰富出产。每逢以色列人过节的时候，他们都与神同吃，把他们所吃的献给神，让神与他们同吃。照样的，主告诉我们，他要与我们一同的坐席，我们也要与他一同坐席。我们若有这个全面的看见，就知道今天我们必须着重哪一点。我们不是为了教训，乃是为了完满的享受基督做生命树做玛拿做美地丰富的出产。在21节主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与主一同坐宝座是给得胜者的一个赏赐，使他在要来的千年国有份于主的权柄。 这就是说，得胜者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管理全地。我再说，这七封书信中所有的应许，严格说来，都与要来的国度有关系。一切关于受亏损或受苦这些消极的话，都是指在要来的国度里的损失，而一切关于得着或享受这些积极的话，都是指的在国度时代里享受基督做我们特别的份说的。我们必须有透视力，正确的领会这些应许。虽然如此，在原则上这些应许也可以应用在今天，我们现在就可以预尝。我们不必等到进入国度时代才享受这一切特别的份，在今天的召会生活里，我们就有权利享受国度。为了召会生活，我们要赞美主。最后我们来看纳灵所说的话。不冷不热的召会装满了叫人冰冷的知识，却缺少焚烧的灵。他不再需要死的知识，却极其的需要活的灵所说的话。他若忘记所有的死知识，听活的灵所说的话，他就要从堕落的情形里被拯救出来。七个召会不仅预言式的表征召会在七个时代的过程，正如我们所看过的，也表征召会历史中的七类的召会，就是初期的召会、受苦的召会、属世的召会、被盗的召会、改革的召会、恢复的召会，以及恢复后又堕落的召会。初期的召会延续为受苦的召会，受苦的召会转变成属世的召会，属世的召会变成被盗的召会。因此头四个召会最终成了一类的召会，就是被盗的召会，罗马天主教。然后就是改革的召会，它是对被盗召会的反应，成了另一类的召会，就是没有完全恢复的召会。因此恢复的召会接着被兴起，完全恢复了正当的召会生活，可视为第三类的召会。因着恢复的召会堕落了，便出现恢复后又堕落的召会，可算为第四类的召会。这四类召会都要存留到主的回来。无疑的，唯有恢复的召会能成就神永远的定旨，也唯有它是主所要的。我们必须接受主的选择。